起火了。虽然有的地方还没有烧到，但是那个危险呢，我们可想而知。而佛是把这个火之比喻我们三界六道轮回，这个三界火之啊，这个六道就好像六层楼一样，底下三层已经啊，熊熊猛火已经在烧灼了。人道这个是第四楼啊，将要波及了。五楼六楼还不晓得。还不知道底下起火了。还在醉生梦死。那么佛是举这一个比喻。痛如大智闻鬼呀。这才显示出佛的真正慈悲，并不是止于小乘的境界。那个喜欢小乘的，他原来不知道大乘啊，喜欢中乘的，不晓得一乘啊。出来之后一切明了了，你的从前讲希望修小乘修中乘，佛一律不问，全叫你一乘了义究竟的大法。原先所说的全是诱导啊。那么这是叙说的这一段。下面讲化成，这是化成欲，引习缘之不坠呀。那么这是因缘一周开显之文啊，这个化成一品，是诱导二乘人。二说的把二乘的天真涅槃比喻作化成，化是什么呢？无中生有啊，是一个中途站，并非目的地啊。那么这个我们也不必多讲啊，这是引习缘之不坠。习缘是指在过去大通佛时啊，佛为十六王子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么待大通如来啊，演说妙法莲华经，与那些大众啊借缘的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个到经文里面我们会读到啊。这个细珠啊，是明理性之常在啊，这是说五百大众临劫接受佛受记的一段事情啊。明理性之常在，这个才叫真正开解啊。理是万法的理体，性是真如本性。那么这一句我们啊，在我们这个道场用不着多说啊。为什么呢？楞严里面说得多，华严里面也说得多啊，弥陀经疏钞里面啊，无不说到这桩事情 我们常常在一起研究讨论，正如这个境界我们不敢说，对这段事情大致可以能肯定，能够信得过，应该是做得到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应当晓得，在我们这个身心之中啊，确确实实有一份不生不灭的这一部分啊。这能肯定这一桩事，能认识这一桩事情，给诸位说，虽然做不到也很了不起啊。啊，你问问放眼看看天下人，有几个人知道这个事情，有几个人相信这个事情我们能相信能肯定，用这一个做本修因，就能有成就。换一句话说，实质就可以开发，就能够证得一心本性啊。要是对这段事情不能够理解啊，就是理性之常在啊。这一句话要拿现在人的话来讲呢，就是真理常在啊。可是世间人那个真理常在是有名无实啊，真理常在在哪里他不晓得啊，他指不出来啊。啊，我们晓得啊，在眼叫见性啊，在耳叫闻性啊，我们真正知道啊。那么如何叫用这个做本修因呢？诸位先要明了这个修行这两个字的定义。行就是行为，身体的造作，口之言语，心里面的念头，都叫行为啊。行是动啊，为是造作啊。我们身口意无时无刻不在动，不在造作。那么修行呢，就把这个动的造作把它修正过来，就叫修行。那么佛教给我们呢，这个修行要用真心去修，才能证得真正的结果。如果用妄心去修呢，那像楞严经里面讲的真沙做饭呐，你想煮一锅饭，你呀，拿了一沙子去煮，你到哪一年把那个沙煮成饭呢？永远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呢？沙不是饭的因啊！你修因搞错了。我们现在要成佛，要做主，我们用妄心来修正我们身口意。这个行动造作啊，这不是成佛做主之因啊。老实说，我们无量劫来啊，就是错用了心啊，把沙当作米煮到今天也没看到饭，就干了这么回事情啊。 所以今天这一个认识是了不起的啊！明了六根根性是真心，是本修因啊。那么我们这个六根的行动造作，就要依真因呐、啊。我们见以见性见。我们闻一切声，以闻性闻。用六根的根性啊，纵然讲到意里面，你明了之后，用一根之性，不用一时，这样根本智就现前，实智就现前了，才能够证得立心之常在啊！啊，先是晓得，接着就能够证实。就能如一真法界啊！幕后这一句作景啊，显事物之多方，啊，那么这一品呢，是指法四品普遍受记之文二顺。这是三周说法完了的时候啊，三根即别圆满之时，那么讲到圆满，哪个不圆满呢？密宗里面讲的大圆满，大圆满是一切众生个个本具的呀，本来具足的呀，佛是正的，我们迷惑颠倒而不能正的，正的之后，那像楞严里头所说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为什么无所得呢？本来圆满的啊，当你证得的时候，并没有增加一些些。我们现在没有证得的时候，也没有缺少一点点，不增不减啊。那么这个几句呢，是说本经重要的几个大段落啊，这个大段落里面的宗旨所在，在这个地方啊，道宣大师给我们点出来。哪一个人要真正发心求佛道啊，要是他过去生中因缘殊胜呢，他才能够遇到法华经啊。这个遇到法华经，就跟前面讲的参加法华一会呀、啊，这不是个容易事情啊！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法华经，换一句话就是证明了我们与法华经有缘啊，有相当的缘分。那么诸位要晓得， 法华经在中国经天台大师的提倡宣传，这一部经的名气在中国可以讲仅次于金刚经。那个不知道佛教的人，他晓得佛教有个金刚经，不一定知道有其他的经。金刚经的名气第一大了，没有人不晓得的。那么这是谁的功劳呢？六祖提倡的。真正是家喻户晓啊。那么除此之外，就是《法华经》的名气大了。这个《法华经》在日本给诸位说啊，是名气第一大。日本人第一个就知道《法华经》。你看好多寺庙那个外头那个碑呀，你到那些一看就行，南无妙法莲华经。日本人他不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念南无妙法莲华经。那么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们也能想到，在隋唐之际日本派了许多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那么这些留学生呢，差不多多数是天台子孙，受天台的影响最大。在我们想象这个当中啊，日本人从前到中国这个航海登陆大概是从上海杭州这一带登陆。你看他现在日本人穿这个衣服他叫吴服吴是我们中国江苏这一带地方。你看日本人住的房子，那个榻榻米房子，给诸位说，都是我们中国隋唐时候的建筑。那不是日本的。日本穿的鞋子，穿的衣服，住的这个房子，种种之，通通是中国的样子搬过去了。你看看中国隋唐那个是什么样子，到日本去看就看到了。他那个衣服是我们中国古时候衣服样子，没有多大变化。所以从他这个名称上来讲的时候呢，吴服的时候，我们想象当时他到中国来这个登陆的处所大概总是这个上海跟这个杭州这些港口，从这些地方登陆的。那么天台山呢，就在浙江。所以这一个熏陶的力量实实在在太大。那么今天到日本人不晓得别的经典，他晓得妙法莲华经。人人拿个念珠都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可是虽然这么念，现在日本人呢不晓得这个经典道理只是念这个经名，这几个经题怎么讲法不晓得反正念就好了日本人学佛的迷信呢比我们要深得多我们看看我们佛教界里面只晓得念经不知道意思已经感觉到很迷信了，可是到日本去日本人迷信总要超过我们十倍以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寺庙里头还常常讲讲经，日本寺庙不讲经他有法会不讲经法会很多那么将来有机会诸位可以到日本去看看 他那个文化了，完全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啊，日本这个民族性啊，很保守，啊，所以有许多东西它能够保持住几千年而不变。啊，那么这也是好的传统。啊，你比如说是隋唐那个时候所建的寺庙。日本人今天还能保持，这个我们对他不能不惧不尊敬啊。这个寺庙这么多年毁坏了，毁坏了以后再修到原来的样子，用原来的材料，一点都不变更啊，原来这个柱子用什么木头的，还要找那个木头来用这个做这个柱子，决定不改变。啊，原来这个地方用的什么榫头，还要用那个榫头，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所以今天到这个日本去看，很多寺庙那都是战后重新修的。跟那个战前你那个照片里面就看见，你一点也看不出来的时候，是另外建的啊，大小尺寸通通一样啊，原来的样子保存下来啊，不像我们中国拆了之后再盖就变花样了啊，面目全非呀 啊日本人不是这样子啊，他能够把语言样子保持住啊，甚至于那个道路啊，那个古道啊，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啊，那个道路还保留住。那要现在这个交通方便了，需要找这个快速公路了，那公路在这个古道的旁边，另外再开一条那个大路通西天，原来这个小道石头铺的道还保留在这里。古色古香啊，那么在我们中国人把这个道路拓宽，统统翻新铺柏油马路了，那个古道见不到了，它还能保持啊。日本人经过这次大豪劫还没有被灭亡，诸位想想，他有他不被灭亡的道理在啊，那是保存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们不能保存，他拿去保存了啊，我们到那里去看看，真是惭愧呀啊，我们自己国家为什么不能保存，人家学去的样子他都能保存啊。那么从因缘上来说，日本人对这个《法华经》的因缘相当深啊，所以是这个《法华经》上要开了悟了啊，得开悟，不开悟不行，不开悟是死的，开了悟是活的。你要到日本去讲《法华经》啊，一定非常受欢迎。那么这是弘法利生的，要懂得七七啊。说慈意万然呢，欲成为远呢，这就是总结啊，借这一部经的意思啊，非常之幽深啊。那么我们这一部经是采取罗什大师翻译的。其卷28篇啊，三周开示啊，曾经有9次的比喻啊，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欲成为缘。这个底下一段呢，是赞叹较量啊，祈愿之意，自非大爱旷济，拔智逆之尘流，一即悲心真昏迷之实性啊。那么这几句是赞佛的慈悲。哀是哀怜，就是怜悯众生的意思。啊，旷济是慈航普渡之意啊，佛对众生。啊，怜悯慈悲之际。啊，拔智力之尘流。这个智力尘流就是讲的六道轮回啊，我们沉溺在苦海，求出无期啊，一即悲心，悲心到了极处了，意义啊，这是赞佛的大慈大悲啊，真昏迷之实性啊，实是迷失了本性啊，真是讲拯救啊，说自汉之堂啊。六百余载，总力群集四千余柱，受持圣者五处此经。那么诸位要记住，这个序是唐朝道宣大师做的。从汉到唐，这六百多年，这是佛法到中国有六百多年。这个到这个道宣大师在世的时候啊，那么从印度流传到中国来的经典数量相当之多啊，已经翻成中文的就有四千多卷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现在我们汉文的这个经典啊，以大正藏正篇所收集的就9006卷，续篇不算啊，那个续篇呢多半都是注解之类的啊，大正藏的正藏啊是经多啊，注解不多啊，注解最丰富的是万字序藏，那是以注解丰富而闻名的。那么这是当时有四千多卷经，这四千多卷经里面就受持最深的、流通最广泛的五处此经啊。那么刚才讲了，这是天台大师的弘扬。说将非计较相扣，并至圣之遗臣，闻而神敬，居魏王之余巡。这几句是赞叹众生的机缘也相当之深，这一部经之流通提倡的人固然很重要，但是有那么多人肯接受，可见的这个经与大家有缘，如果没有缘分，虽然有提倡的人 接受的人也不多。啊，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啊，以这个八大宗来说，啊，带上小乘、乘十，居舍两宗，一共是十宗啊。这十宗到今天有的还有一点迹象，有的根本就没有了。啊，你比如说三论。在当年的时候也是大力的提倡啊，今天有几个人学三论呢？啊，为时行装魁基的那个红船之圣还得了吗？今天学为时的也不多啊，陈实跟居舍啊，现在只有名字了，这根本就见不到了。可见的虽有大德大善知识提倡，还是要与众生有缘啊。这一部经能够流通，能够广泛为大家受持，使众生与这一部经在过去世中啊就有很深的因缘，所以说即教相扣啊。即是指众生的即，教就是指这部经啊，众生与这部经有因缘的。那么这个都通都是讲到这个大通之圣如来那个时候的因缘，源远流长啊，啊，所以说是闻而生进呐、啊。听了这部经啊，大家心里都能生一个敬意啊。那么后面这一句啊，是具威望之语训。那么这个威王是指威音王佛啊，那么就是经中所说两万亿威音王佛据说此经啊，这个过去诸佛讲得多，大家听这个经也听得多，听了虽然不懂啊，过去有这个缘分，现在一遇到了，哎，还是能生欢喜心，虽然不懂他也欢喜啊，那么这就是缘分之深啊。底下一段呢是讲作者啊叙说他自己作序的意思，说这与坚守序而纵之啊，数得早尽六根，两慈尊之佳慧，速成四德，去乐头之玄游。那么在这一节文里呢，我们能看出道宣大师他是律宗的祖师啊，南山律祖啊，那我们也能看出他的意思。他虽然是一生弘扬戒律为律宗的祖师，你看他最后的归俗还是求啊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经文很明白地表现在此地啊。不但是他求生西方啊，就是法华宗的祖师智者大师也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诸位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都可以看到他啊，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第一点。那么他续经赞经帮助弘扬这部经典啊，以这个功德啊 回向啊，希望自己早尽六根呐、啊，得一心不乱。俗称四德，这个四德是指常乐我净，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四德。三身过居四德啊，法身报身呢，这个应化身啊，或者说这个三德也国居四德啊，就是法身般若解脱啊，法身有四净德，般若也有四净德，解脱也有四净德。那么乐土呢，就是指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一部经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关系非常密切。啊，这是诸位要注意到的。在本经续分菩萨众里面，一开头所列的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而在普门品这一章里面，在这一品经里面，经文并不完全啊。我们后来这个吕复成，不是叫吕什么？吕什么成一个吕碧成啊？吕碧成女居士，民国初年的很有名的。他从梵文经典里面，这个《法华经》这个观世音这一章，我们有漏掉的地方，啊，他发现了，啊，好像有几首偈子，不太多就是了，漏掉的不太多。那么这几首偈子就清清楚楚的，只归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一部经当作净土经典来读啊。幕后说宏赞莫穷啊，啊，这就是弘扬赞叹不尽啊，永以诸后云耳啊。那么到此地啊，也是正如同大师的话一样啊，用一句就是永远利益十方三世无穷无尽之意啊。那么到这里我们把大师的序文呢介绍完了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入到经文了。明天呢，是我们图书馆呢一年一度的这个冬至祭祖的法会啊。我们这个法会走三天啊，那么白天呢念地藏经啊，回向祖先啊，晚上讲经呢照常啊。希望同学们白天有时间的啊，或者还有没有来的同学啊，彼此大家告诉一下啊，那么尽量的欢迎他们早晨来参加诵经啊，那么中午呢在这边吃饭。我们上午送两卷，下午送一卷，这个一天送一部。